讲给孩子的世界文学经典第95章，川端康成与伊豆的舞女，赴井上镜20世纪日本。名起伊豆的舞女。日本有一位大作家，跟中国老舍同年出生，也是自杀而死的，他便是川端康成 1899-1972。川端康成生于大阪市的一个医生家里，生下不久父母就去世了。十几岁时，祖父、祖母和姐姐也相继死去。这一切给他留下深深的心灵创伤。以后他上了东京帝国大学，专攻日本文学。一篇《伊豆的舞女》让他一夜成名。小说中，作为大学预科生的我独自到伊豆那地方去旅行，途中跟一伙巡回演出的艺人结伴而行，那伙艺人是一家子，母亲、女儿、女婿，还有个14岁的小妹妹。艺人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地位低微，最让人看不起，可我并不嫌弃他们，一路同他们一块聊天、赶路、打尖住店，甚至艺人们误了刑期，我也特意推迟刑期跟他们同行。小妹妹还完全是个孩子，她很依恋我这位学生哥。两人一起聊天、下棋，我还读书给她听，这一切是那么和谐、融洽。在伊豆山区秋日风光的映衬下，在这带着浪漫色彩的巡回漫艺旅途中，我陶醉在这青春气息里。当我花光了旅费，不得不返程时，小妹妹起大早来送行，她脸上隔宿化着妆还没洗净，神情天真而忧伤。直到我上船，她一句话也没说，船离岸很远了，她才开始挥动白色的手帕。伊豆的舞女就是这么一篇情节简单的小说，可里面却有着一种人性之美，那么纯净，那么清新。受过这纯真情感的洗礼，我只觉得一切的一切都融为一体了。雪国里的爱恋与幽情。川端康成一生写了100多篇小说，差不多全是中短篇。其中《雪国》《千与鹤》《古都》最有名，这三篇小说全是书写爱情的。就说说这篇《雪国》吧。有个叫岛村的男子，是个舞蹈家，靠着爹爹留下的大笔遗产，过着阔绰悠闲的生活。他到北方的雪国去旅行，在那儿遇见了美丽热情的姑娘居子。在谈话中，岛村得知居子曾在东京当过女招待，后来赎身回乡，跟着一位民间舞蹈师傅学日本舞，准备将来也当个舞蹈教师。两人越谈越投机，渐渐产生了感情。第二年，岛村又一次来到雪国，却发现居子穿上了拖地长裙，他当了艺妓了。后来才知道，居子当艺妓完全是一种牺牲。当初师父有意撮合居子跟自己的儿子成亲，可师父的儿子在东京已经有了情人，以后师父的儿子得了重病，由情人叶子陪着回到故乡来。照理说，居子完全可以不受这桩婚事的约束了，可是为了报答死去的师父，多挣些钱给未婚夫看病，他毅然当了艺妓。不过居子对未婚夫并没有感情，他执着爱着的只有岛村一个。他每晚都要陪客人们喝酒调笑，为他们弹琴跳舞，闹到大半夜。可即便夜深了，他也要到岛村房间里来，全不怕别人说闲话。这个风尘女子对纯真的爱情有着多么强烈的渴望啊。岛村呢， 他深知驹子的爱是徒劳的，因为他自己是有妻室的人，不可能给驹子带来幸福。可是受着情欲的诱惑，他仍年复一年地跑到雪国来跟驹子幽会。叶子也是个令人同情的姑娘，她对心上人一往情深，心上人死后，她每天都要到坟上去陪他。她没爹没娘，在这里靠着驹子生活，却又不能不忍受驹子的记忆。她一心想离开这儿，到东京去谋生，可到底没走成。一次，禅房里放电影时失火，叶子被烧死在里面。驹子闻讯赶来，冲上前抱起垂死的叶子，发疯似的叫喊着，这孩子疯了，他疯了呀。岛村看着驹子，觉得他仿佛是抱着自己的牺牲和罪孽似的。小说到这儿便结束了。川端康成的不少作品都是描写女艺人或女侍者的，写他们的悲酸生活和纯真爱情，作品中总也离不开一种淡淡的悲哀。这种幽情正是日本文学中的传统情调。他的创作虽然深受西方文学影响，还借鉴了意识流等创作手法，然而他把文学之根扎在了日本传统文学之中。他说过，艺术家并不是在一代中突然产生的，我的成就不过是我祖先的血液经过几代之后开出的一朵花罢了。川端康成因为在《雪国》等三篇小说中显示出的艺术成就，荣获了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。他能获得诺贝尔奖，也正是由于他能维护并继承了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，并在架设东方与西方的精神桥梁上做了贡献。只是他的另一些作品又显示出一种颓唐的情绪，他最终自杀大约也跟他的悲观思想有关吧。井上靖，天平之盟，中日交流普心篇。日本现代作家中还有一位井上靖 ,1907-1991, 跟咱们中国关系密切。井上靖是位多产作家，诗歌、戏剧、小说、文学评论、美术评论写过不少。单是1974年出版的井上靖小说集就有32卷之多。井上靖最擅长写历史小说，题材大半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内容。天平之盟就是其中一部。小说写的是日本在天平年间 ,729-748, 派出遣唐使到中国学习汉唐文化的历史故事，还讲述了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的感人事迹。日本使者多是僧人，其中有一位叫叶航的，留唐二十几年，终日伏案抄写经文，但乘船回日本时，船被大风吹到了安南，也就是今天的越南。他本人和他耗尽心血抄写的大批经文全都沉入了大海。扬州高僧鉴真的事迹就更悲壮，他立志东渡日本弘扬佛法，传播大唐文化。十年之间，他六次启程，五次失败。由于受尽磨难，他的两眼都瞎了。可东渡的念头却丝毫没有动摇。终于，在66岁那年，他随日本使者登上了东瀛的土地。鉴真在日本传授戒律，传播文化，还修建了唐招提寺。在招提寺的屋顶上安置着一个由唐土带来的盟，那是一种专门安放在屋顶上的装饰物。由于那是日本天平年间的事儿，所以小说便以天平之盟做了题目，而天平之盟也变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了。井上靖对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感情， 他的另外几部历史小说《楼兰》《敦煌》《苍狼》等也都是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。井上靖自己还多次来中国访问，他可算得上是现代日本的遣唐使了。